以赛亚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，有人说它是小圣经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很奇妙的，它也是刚好66章，那新约有新旧约加起来66本，当然这是个巧合啦，不能因为就是，可是它里面的讯息包含的很广，包含了审判和咒，神的审判也包括了神的应许和祝福，就好像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一样，人慢慢有耶稣的拯救，然后有祝福，最后临到。所以以赛亚书分成三个部分，一个是1到39章，一个是40到55章，一个是56到66章。那我不会每一章都讲啊，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威翰福音，就下半段。那我会从以赛亚书选几个重要的思想和大家分享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的是这个第一章啊，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就是从前面的前面的1章到39章，很多是讲到神对以色列人和列国的审判。所以在我要开始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请你在这里动工，你的圣灵大有能力，主啊，在当中运行。主啊，你说凡两三个人在你面前聚会，主你就在这里。我知道主你正在这里，主你在这里，我们要以敬畏的心来看你所赏赐的话语，我们要以敬畏的心来学习你所要告诉我们的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，我们愿意来思考我们有什么需要反省和成长的地方。主啊，求你大大复兴我们的教会，使我们越来越讨神的喜悦，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当时不断的悖逆，而是能够回到神你的心意当中。盼望主啊，今天的讯息是从你而来，也使我们众人都得益处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有一个儿子啊，如果你有一个儿子，那他整天呢就跟你对着来，然后后来呢他有了毒瘾，就是吸毒啊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他吸毒之后就开始偷你的钱，他偷完你的钱之后呢，就开始偷别人的钱，然后因为他不断的需要更多的钱才能买毒品，而他又没有这个能力，那你会怎么办？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个新闻就报道了，那有一个父亲大义灭亲，他把他儿子告上警察局因为他儿子就是毒瘾，然后不断的偷他的钱，也偷其他人的钱。他就和分局举报也警察局举报，那警察呢就发现当场查收他儿子有藏有海洛因，然后就也查到那些赃物，就是他偷别人的这些赃物，还有包括他爸妈的钱。那因为他有毒瘾数年了，他就开始铤而走险就是闯空门进入别人的房子来偷窃偷金项链等等。后来他就被告，也后来就被依法来惩罚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你是举报呢，还是不举报？你是会在法庭上指证他呢，还是你会让他就放他一马？可是你放他一马，可能是害了他，让他越来越惨。所以当你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呢，你会爱他们都来不及。可是当你的儿子自我毁灭的时候，你会尽一切的力量去阻止他，甚至包括暂时的让你儿子很痛苦。这个就是当时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情。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以赛亚被呼召出来服侍主。当时以色列人是非常悖逆神的，而在这个时刻，以赛亚被呼召来，要告诉他们他们的问题，愿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。以赛亚服侍的年日其实不短，他大概经过了四个王，以色列的王啊。那我们不知道第一章这个发生的时期在什么时刻，因为第七节有提到有外邦人的攻打，所以有可能是亚哈斯，也有可能是西西加王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不是很确定到底是亚兰王打的时候，还是亚述王打的时候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重点是外邦人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色列是非常荒凉的。那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你会很难受，因为前几代我们是很强盛的国家，却在我们这一代被外邦人来入侵。有可能你会想，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们还是向神献祭，我们有各种的宗教活动，我们不应该落入这样的下场。的确， 如果我们从世界的眼光来看，犹大的被攻击可能是因为其他国家那些君王他们的侵略性，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，犹大被攻击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是因为他们的罪。我们在这个第十八节我们看到神说，来吧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。也就是说，神要先审判他们，然后才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和改变。这里很特别的事情是，这里说来吧，我们彼此辩论。那圣经很少有这样的经文，很少有这样的经文，神要跟你辩论，通常就直接说你这个人有什么资格向神抢嘴的。但是在这里神说，我们来吧，我们彼此辩论。那神需不需要和人辩论？当然不需要。但是神为什么在这边说来吧，我们彼此辩论？因为他要让人知道你的罪状是何等的严重，他要让以色列人心服口服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受的一切的惩罚都是应当的。而在这个法庭里是很特别的，神是审判官，那陪审团是谁你知道吗？第二节，天哪要听，地啊侧耳而听。陪审团是谁？天和地。所以这个法庭是很宏大的，神是审判官，天地是法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时候跟人家说话，说这个是秘密，怎么样？你知我，天知地知，然后呢你知我知，就代表说没有别人知，除了你跟我还有谁？但是还有天和地啊。你再怎么逃，你逃不过天地良心。你有没有听过天地良心？逃不过，你自己有良心逃不过，天和地也逃不过。这个法庭是天和地，神把天地作为法庭的陪审团，要来审判以色列，这是很大很严重的事情，来见证 被告人的不是，就是以色列的不是。天和地是神造的，乍看之下神好像用他的特权，对不对？天地都是神造的，所以陪审团通常不可以跟法官有很多的连结。但是你也要想，其实神根本不需要跟以色列人议论，直接把你灭掉就好了。可是神要以色列人清楚知道到底他们错在什么地方，神就现在就借着以赛亚的先知的口要来指出他们的问题。好，他们有四大罪状，第一，不忠不孝。他们怎么不忠不孝呢？天哪地啊侧耳听，因为耶和华说什么？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明白。祸灾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族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背向他，与他疏远。哇，这一切的状词是何等的激烈啊！他第一个控诉，神的控诉就是你们不忠不孝。神提到以色列人背逆了他儿女，神儿女的被位分。如果你看旧约你就知道，其实神对以色列的 真是好 又给他们一个迦南地让他们可以去， 又让他们从以出埃及是 被受压的时候可以被拯救出来，神对以色列人已经很好了。那而且摩西当时还跟法老王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长子。换句话说，神要摩西跟法老王说，这个是我神拣选的，你没有资格这样子迫害他。所以以色列是神拣选养大的，带他们出埃及，过红海，过约旦河，战胜其他的国家，进入肥沃的土地，是他们土地食物各样的福气，不断的拯救他们。在士师记我们看到不断的兴起士师，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，神就不断的兴起士师来救他们，免得他们被国家别的国欺负。可是现在以色列怎么样？长大了，翅膀什么硬了，要飞了，就开始不要神了。神用的比率是什么？牛跟驴。牛认识主人，以色列人不认识。驴连主人的槽都认识，他的神的名却不明白。我们华人是一个讲求孝顺的民族，我们有二十四孝的故事等等，要我们守这个美德。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待一些儿女长大之后虐待父母，我们看过有一个新闻，好像是 Karen Affair 上面写的，说有儿子把父母等于说把母亲软禁在，算是软禁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拿那个澳洲政府给他妈妈的年老的救济金，却不把钱给他妈妈，把他关在一个像是垃圾堆的房子。 后来那个电视把他揭露出来之后啊，说你怎么可以把妈妈放在监？那个记者比谁都气愤，冲去他前面一直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妈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妈妈？你可以看到采访的人是多么的愤怒。这个时候你会说他一句话叫什么？禽兽不如啊！因为狗都知道主人啊。啊，以前那个师母家有一个，我的师母家有两只狗，有一只狗叫 Lotto 啊，叫 Lotto， 他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他这只狗呢，你如果拿起拖鞋的时候，他的眼是这样子，他知道他做错事，他这只狗他是知道他做错事的。神的意思就是，连牛跟驴都知道他们的问题，啊，知道主人是谁。我这个 Lotto 连狗都知道他的主人是谁，他知道做错事，他不敢咬他，不敢叫他主人的，也不敢，他可以叫其他人，他不会叫主人的，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了，所以他的眼睛会这样 twitch twitch， 因为知道错。可是在这里就讲到以色列基本上是什么禽兽不如，啊，连神这么伟大的一个拯救他们，他们却不理，所以他们第一个罪状是什么？不忠不孝，禽兽不如。弟兄姐妹，我在想哈，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上帝创造你？你是不是知道耶稣很爱你？你知不知道圣灵常常为你哭，为你担忧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猪狗不如什么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神对以色列人，这是他的百姓，神这样子跟以色列人说话，而且是天地作证了。我真的实在我们真的需要去思考，我们有没有真的把神的话当话，有没有真的把神当神，有没有把耶稣的十字架再重新定在，把耶稣重新定在十字架上面，有没有把圣灵的在我们内心良心里面的这种鞭策，这种提醒来当成耳边风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跟 Lotto， 我们可能比 Lotto 还不如，我这样想。如果你知道神是创造你，如果你知道耶稣很爱你，如果你知道圣灵常常为你担忧，那你现在却什么都不做，而整天只想做你自己的事，只想你做自己的王，那我们是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，祸灾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族类，败坏的儿女，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上帝的圣者，背向他，与他疏远，我们是这样吗？我觉得值得我们反思。我昨天我们有一群人，大概六个人，我们到了到了，开车到两个小时，后来又开了半个小时去看一些场地，营会的场地。感谢神，我们大概已经决定明年营会的场地是什么。那之后 Kevin 会把他从空拍的那些风景给大家看。可是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我跟 Ivan 跟另外一个姐妹Rosa， 我们三个在谈，我们在聊聊。然后就聊到说，我们教会是有一些的问题，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？那我发现我们教会的问题呢，是需要一个风气，就是我们呢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个别性的很有爱心，个别性的表现信心，个别性的流泪祷告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况是，我们需要集体性的有一个风气，集体性的读经，集体性的祷告，集体性的流泪祷告。我们最近有一个读经计划，如果你自己有读经计划，你可以继续照你的读经计划读，但你还没有读经计划的，请你直接来找 Ivan 举一下手，找他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开始，每个人都要读经。我真的是觉得说，你今天好了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你说上帝的话好重要啊，可是我都不去读，我怎么去理解？我不去理解，我们怎么应用呢？那然后你再说上帝很重要，神的话很重要，谁信啊？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思考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往那边去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。今天先知的话在这边，会不会他也在提醒我们说，牧灵台服，我们今天不一样，我们要有一个亲近主的风气，我们要亲近主，我们要一起亲近主，我们要一起爱神，一起读经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去传福音，一起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，一起流泪，一起彼此认罪。我觉得或者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一句话，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不可以再只想到自己了，我们要思考神在这个时代要我们怎么活。以色列人第二个大罪状是什么？死不悔改。怎么知道他死不悔改呢？ 你看这段经文里面，那他是很严重的这些状况，这以色列人，那从五到八节他们已经山穷水尽，但是还不悔改。那这里说到他们明明还已经会被责罚，屡次悖逆继续受责打。哇，这个我最了解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教小孩，哇，你一直教，我也是这样的。你会发现常常你做错一件事，对不起上帝，然后神处罚你之后，你下次还做同样的错事，也是一样。如果你今天有个孩子啊，你今天处罚他，譬如说你处罚他罚站或者是罚坐五分钟，然后处罚的时候他给你哎呀就是很开心这样子，然后一点都不知道悔改，那你是不是更生气？好，再加五分钟啊，这五分钟都要开始丢东西甩东西，哇，你气死了，再加五分钟怎么样？拿拖鞋丢你，打你，那你怎么样？难受死了。可是怎么样？还是要处罚，怎么样？再加五分钟，加来加去，你越来越气，到最后那个处罚就越来越重，有没有？我发现是这样的。以色列人如果第一次悖逆，就说上帝，抱歉 ，Sorry, I'm wrong, 我悔改，我错了。我想他们现在就不会那么惨，多惨？你们看多惨 ？OK, 那已经怎么样？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。头痛心昏里面的问题，心里头这些身体上里面的问题都一大堆，还有呢外面有什么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好，尽是创伤淤青流血的伤口，未曾止境未曾包扎，也没有又告知了。所以外面也是里外都是遍体鳞伤，里面受了很大的伤害，外面也是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是没有伤口的。而且这个伤口他这边讲是什么样的，未曾洗净，未曾包扎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换句话说，血淋淋的，刚刚发生的。也就是说，刚刚悖逆，刚刚被处罚，继续悖逆，继续被处罚，还在悖逆，还在被处罚，持续不断的悖逆，持续不断的处罚，基本上就这样。就跟我们有时候教小孩教到最后快疯掉那种感觉。今天上帝爱我们，可是上帝不会一直，上帝不会说哦，你的罪不用清算。你越悖逆，神的惩罚有可能越来越重，到一个地步就是里外都罚，里里外外遍体鳞伤，而且那个伤口是新的，不是旧的。以色列人他们很惨，怎么样？土地荒芜，城镇被火烧毁，田地在前眼前被陌生人侵吞，被陌生人侵覆就成为荒芜，仅存的锡安好似葡萄园的草棚，如瓜田中的茅屋，又如被围困的城，基本上就是已经像是荒山野地一样的城了，弟兄姐妹。今天玉国兄在祷告会的时候他祷告说要希望全世界的经济，澳洲经济能够更好一些，因为最近经济很糟糕。说老实话，这个根本就是经济的大倒退啊！当时如果是有讲经济的话，全部都荒芜了，什么田地都没有了。那可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悔改啊！这就是上帝在说的，我不断的惩罚你，你已经那么惨了，但是你还是不悔改，那你就会有更惨的后果。所以我们要好好思考，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死不悔改呢？那这种死不悔改就像是之前那个吸毒的瘾的那个儿子，其实他如果吸毒的时候，他知道说他第一次偷他爸爸的东西，他爸爸肯定骂死他，他知道错的话，他就不会再去偷他邻居的东西，他就不可能被到最后被警察就是送上法院，到最后受到可能被关的惩罚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连串的原因都是一开始没有好好的悔改，所以就有一连串的后果会产生。罪是需要付上代价，请你和你旁边的说，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。就算现在看不到，将来一定看得到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，我们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也是一样，时候会到的。现在看不到，但以后看得到，有时候是现世报，你现在怎么对你的家人，你家人现在就怎么对你。有的时候是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也是会有报，会神来审判你那种报。所以无论如何，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，不断的犯罪就不断的需要更大的代价，付上更大的代价。那我们如果要要开始一个牧灵的风气，我今天感谢神，我们教会呢现在今天的迟到比上次好很多。 那我们今天准时的人更多，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，每个礼拜越来越准时，最好是每个崇拜开始的时候有 90% 人都到，而那 10% 的人是真的没办法，那我就很感恩。在圣经里面，如果你不奉献啊，十分之一，或者你不奉献，神会说你怎么可以偷盗我的供物，怎么可以偷窃我的供物。换句话说，不奉献的人就是偷盗神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不奉献，你是偷盗偷窃神。如果这样来看，我可不可以说我们不准时其实是在偷窃神的时间呢？会不会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不准时在偷神的时间跟偷人的时间呢？凭什么人家的，凭什么你的时间比神的时间重要呢？凭什么你的时间比其他人的时间重要呢？如果你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，我希望我们不要死不悔改，不要让迟到变成习惯。我不是说迟到不可以，我也不是看不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，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，你的家人要你煮饭，好，你煮完饭了，洗完碗了，都已经两点了，那我可以明白，那没办法。但很多时候其实不是，很多时候是我们已经华人养成了迟到的习惯。我们如果今天要重新建立我们的风气，我们第一步就是说，上帝，我愿意从，甚至连祷告会我都愿意来参加，或者是我之后敬拜的时候，那个诗歌赞美的时候，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敬拜。因为你的时间并不比神的时间重要，不奉献就是偷盗神的供物，就是不准时就是偷窃神的时间。我真的可以这样说，圣经没有说是偷窃神的时间，但是如果我以这个原则来类推的话，如果我们常常迟到，就是不尊重神，不尊重人。这种的风气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出去，重新回到神的心意当中。你说那没关系，许牧师，这个是你想的。不是，圣经有告诉我们说，屡次悖逆的话，我们会越来越糟糕的。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教会越来越糟糕，对吗？你也不希望你的家越来越糟糕。事实上，这个迟到的后果很多的。如果我们习惯迟到，我们的孩子也会习惯迟到。我们会把这样的罪不只是连自在我们身上，而且会延续在我们的下一代。那我不是批判，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，不要一直在我自己的就只以自己的借口。以色列人就是太多的借口了，结果变成这样。我们不可以太多的借口，我们就说上帝是我们应该要更准时来敬拜神，我们愿意更准时来敬拜神。是我们有困难有挑战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除去我们这些困难和挑战。那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建立我们的风气，重新看重跟神的关系，有读经祷告的风气，有一起敬拜神的风气，重新看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风气，能够不迟到不早退，好好的认识神的话语的风气。再来，以色列人第三罪状是什么？虚假的敬虔。索多玛、厄摩拉，其实这两个城我们都知道，在旧约是被火焚烧的城。对神而言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审判，整个城都被火焚烧了。所以神要审判来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非常毁灭性的，就是整个就除去到了一个地步，神就会用任凭的方式，而且整个的毁灭。那我们在这边看到说，这些以色列所多玛的长官他们呢怎么样？许多的祭物，那么多的祭有公绵羊的、番祭、肥畜的、脂油，我逆反了，神不要了。逆反了，这是神定的呢。神借着摩西在出埃及记、在利未记这边定下来的这些条例，他现在说我逆反了。神不会逆反他自己所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神逆反的是那些做的人，他的心跟行为已经变了，没有那时候愿意的心了。公羊、羔羊、公山羊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的手要求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宴饮呢？不要再献无谓的供物了，香是我憎恶的，我不能容忍行恶又守严肃会就是当时的一个会，就是像是我们这样的聚会，初一安息日的召集的大会，你不能又行恶又守这些，神不容忍。你们的初一和节期我心里恨恶，他们成了我的重担，担当这些令我厌烦。这里我看到15节我都想哭。 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眼不看，就算你们多多祈祷，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沾满了血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跟我们说，牧师，我祷告神都不听。有很多时候可能你的祷告根本不讨神喜悦，你要先想清楚，你第一点，你的祷告有没有讨神的喜悦，你的这个人有没有讨神的喜悦，你有没有先愿意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才祷告，还是你说神啊，你要给我之后我才回到你的心意当中。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问题耶。我们祷告有时候跟神祷告神不垂听，是有的时候是时间没到，但有一些时候是你根本就不想要听神的话，你只想要上帝听你的话，所以你的祷告神不听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真的来到神面前，你只不过有献供，你献供，他们不是不献供物哦，换句话说他们有奉献，他们有没有聚会？有，他们聚会很多，我们可能礼拜天一次，小组一次，他们不是常常聚会，常常祷告，常常奉献。神说什么？我痛恨，说什么？我心里恨恶，这成为重担，逆反，哇！如果今天上帝这样对你说，真的很可怜。我们如果今天有一天哦，我相信我们牧灵台服还不到这个地步。如果今天有人上帝告诉我们说，牧灵台服啊，你们这些敬拜神的人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真的是真的爱主吗？你们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什么而来？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你的心放下来，就说主，我现在就是要来敬拜你，我的心，我的行为交给你，让你来更新我。我不要再照自己的方式来活。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种？还是我们真的，我们刚刚的敬拜有没有让上帝逆反呢？我们的祷告会不会让上帝不想听呢？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反思，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的去讨神的喜悦。我不是跟你说你要尽善尽美，圣经从来没说一个基督徒可以完全尽善尽美，没这种事，只有到以后见了神的时候才可以尽善尽美。但你现在可以尽心尽力，你现在可以说，上帝，我想试我，但是我的习惯很难改变，因为我也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也很多的问题。可是今天可以，我们可以跟神说，牧灵台服不要再这样子活，牧灵台服要一起的越来越有爱心，我们已经有了，可以更有爱心；我们已经准时，可以更加准时；我们已经奉献，可以更多奉献；我们已经祷告，可以更多祷告；我们已经读经，可以更多的人一起读经。就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让所有来的人说，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。这是我的盼望，我也希望成为你们的盼望。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们在这边举手祷告，或者我们在这边恳求甚至流泪祷告，神说我不听，因为你们手沾满了血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行了很多的恶事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第三个罪状，他们虚假的敬虔，我们不要在我们身上发生。第四个罪状是不公不义。所以前面是不忠不孝，后面也还了不公不义。怎么样不公不义呢？忠信的城必然成为祭米，以前是什么？公平公义，现在是凶手居住。银子变成渣子，酒被什么？最主要是23节说官长悖逆，这基本上就是贪官污吏的意思，与盗贼为伍，全部爱贿赂，追求赃物，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呈不到他们面前。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些案件不管国内外都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那些贪官污吏达不到这个就是司法的公正，这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从他，就是以色列人从他的儿女变成他的敌人，从他的儿女变成他的敌人，神要来报仇。你会发现在这里神要报仇的对象，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比较不是对不起神，讲的是什么？对不起谁？孤儿，对不起寡妇，换句话说，对不起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对不起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，我们却没有去为他们伸冤。也就是说，当有人有需要，你却罔顾他的需要，你一直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公不义了。有个为了解放奴隶被关起来的人犯他被关了，然后朋友来探监的时候，朋友问了一句话， 你为什么在里面？就是那个探监那个朋友问那个解放，为了要解放奴隶被关起来那个人说，你为什么在里面？意思就是说，为这些奴隶，这些没有用的人被关很划不来，你不应该在里面的。他问说，你为什么在里面？这个在里面的人问外面的人说，问了问题说，你为什么在外面？你为什么还在外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应该要看到这些奴隶被压迫是很不公平的事情，应该要追求公义来解放奴隶，和我一起被关才对啊，你怎么还在外面？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有了问题，以色列的领袖犯罪玷污了这个城，可是还是有很多和他们一起盛了什么，掺了水的酒啊，盛了这个渣子的，就是变掺了杂质的银子。所以第四个罪状，以色列罪状就是道德沦陷，在社会问题上不公平也不公义，没有看顾到别人的需要，只想到自己敛财或想到自己的需要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四个罪状，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教会是否有类似的问题，我们是否能够重建我们教会的风气好上加好，我们是否看重和神的关系，回应神的爱。如果我们还不够，我们愿不愿意回到神的心意当中，大家一起的来敬拜神，一起的来读经祷告。我们是否找很多的借口不愿意顺服神的心意？当我们教会有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愿意悔改说，上帝我错了，请你不要再加重我的责罚。我们是否虚假共义？我们有没有完全的顺服来真实的敬拜神？还是我们的敬拜其实是带着很多的就是目的，我们祷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不是为了神的国度。再来，我们有没有不公不义？我们自己的利益是否谋避了他人的需要？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以色列人呢，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他跟人的关系也出了问题，而这就成为他们的四大罪状。他们需要回到神的爱神的生命中，还要因为爱神来爱人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，爱神和爱人是分不开的，对神的爱要在对人的爱中得着彰显。Okay. 你不可能爱神不爱人，跟你旁边的说，你不可能爱神不爱人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这些人都不可爱，我不爱，那我跟你说，他不真爱神，就那么简单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他觉得这些人，神爱的人都不可爱，代表他真的，他不是真的爱神，因为爱屋及乌嘛。神爱的你怎么可能恨？所以这些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在那些不管那些孤儿寡妇的那些神最看重的人，因为神看到他们的需要，看到他们的苦处，会怜悯他们的。但是当这些人，这些法官不管这些人的需要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不爱神，你就要承担你的罪责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这四个罪状，那我们教会也需要好好思考，我们已经有在关怀，我们也成立了关怀组，有在关怀那些新朋友。可是关怀不可以只是两三个人，关怀是我们一起的事情。我真的盼望哈，我真心的盼望，如果有一个新朋友来，今天好像没有，但我真心盼望，如果有个新朋友来，他在外面吃茶点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甚至是，当然不要吓坏他了，五个人去跟他说，我们欢迎你。因为我们要成为一种风气，我们不是只是，当然啦，我们都很看到我们的好朋友，大家都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上个好一个礼拜没见了，在这边见到面，当然寒暄这是情有可原的。可是我们不能只管到自己的利益啊，因为还有别人的需要啊。那新朋友或者是那些常没有很常来的，我们可以去关心他，了解他，为他祷告。我真的希望这样，以后每次新朋友如果可以，如果你看到只有一个人，你加进去。两个人还是加进去，加到五个人差不多够了，不然可能真的吓坏他。我真希望这样，我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的风气，对上、对旁、对神跟对人，有这种爱的风气，敬畏神，爱周围的人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来到这里人都说，上帝，这是有神在的地方，我只想跪下来认罪悔改，认识耶稣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爱神，那我就很阿们。我们一起要这样的祷告，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教会。要怎么做啊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虽然我刚讲了那么多的罪状，好像让大家 可能坐立不安，或者是觉得说怎么那么严厉，但先知当时是更严厉。不要忘记，以色列差不多整个要被毁了，外邦人来打他们，就整个国家都被毁了，很多人被掳，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。可是神仍然爱你，神仍然爱以色列人。你看第九节，报好消信息的起安啊，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的耶路撒冷，要极力扬声。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城镇说：看哪、啊，你们的上帝。什么样的好消息？拯救的好消息。所以神要跟以色列人说，即使你们有四大罪状，但是因为我是信实的，你们是我的儿女，我还是会拯救你们，我还是会保留你们有一个余数，不会全部的毁灭，你们还会存留一批愿意敬畏我的人，我会好好的，我还是会拯救你们。所以有好的消息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耶稣已经来了，今天我们有最好的消息，耶稣已经爱我们，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刚刚数算了多少罪状，基督的恩典都够用，基督的恩典都够用，他能够赦免你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集体的罪，我们个人的罪，我们过去的罪，我们现在的罪，我们将来的罪，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耶稣基督都可以洗清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当我们看到四大罪状好像重担一样压在以色列人身上，甚至现在会压在我们的身上，但你不要忘记，主的恩典共用，耶稣基督的爱要整个包围你，饶恕你，没有什么罪他不能赦免的。请你和你旁边的说，没有罪是耶稣不能赦免的。以色列人到那样的地步，神给他们那么大的审判，还是爱他们，最后还是让被掳的人归回。同样，神今天也要告诉你，耶稣基督的恩典够你用，你今天只要愿意回到他的身边，什么的罪都能够被赦免。所以要怎么做？那有两点，一个是停止作恶，学习行善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你们要洗涤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恶行，要停止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帮助被欺受欺压的，替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护。 OK， 所以当时耶稣还没来，以色列人都已经可以尽量的去爱神了，何况今天耶稣来了，圣灵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彰显，让我们更容易洗涤，更容易自洁，除掉恶行，停止作恶，而且是圣灵神基督的宝血要来洁净我们，圣灵要在里面不断提醒我们，除去我们的恶行。神要我们一直一起来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帮助受欺压的，替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护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全面性的悔改。我们今天需要弟兄姐妹怎么做？需要弟兄姐妹知道，行为还是很重要。需要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有同一个圣灵在感动我们。需要弟兄姐妹知道，神的恩典够用，我们只要一起来停止作恶，学习行善，拯救就来到。他会帮助我们从我们的恶习惯跑出来，让我们越来越讨神的喜悦。但是后面还有一个警告，事实上这个警告对以色列人来说是见证，不只是警告，因为以色列人后来又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。顺服是什么？得救之道。悖逆是什么？毁灭之道。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跟二十节最后两节，神跟他们议论完之后就说，其实议论的时候是审判他们，但是他们有带着应许，会变成雪白，红会变成白。可是十九二十节是最这两节有一个警告，而这个警告后来也成了事实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为什么要加亲口？神的意思很重要，没有人可以改。听从就有福气，不听从就被刀剑吞灭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换句话说，同样的，我们其实比他们更危险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这么大的救恩都临到我们了，耶稣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现在还整天去愧对耶稣，我们会受更大的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如果甘心听从， 你今天就要蒙福。你首先你要先愿意说，我要立志说，上帝，我错了，请你的宝血遮盖洗净我。再来，你要回转，悔改，要改，然后说，神啊，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，除去恶行，停止作恶，学习行善行，寻求公平。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做，我们的教会保证不一样。我们会有一个风气，这个风气就是我们要一起的来啊，真的是在神面前爱神爱人，建立我们这个教会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被拯救了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行为和悔改的心能够相称。以色列人有没有救？还有救，但他们必须靠自己。我们现在有没有救？有，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。虽然不会所有人都得救，但一定会有一群愿意跟随神的人会被拯救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牧灵台福呢，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是愿意顺服神的心意的。然后请你告诉自己说，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罪状，但是都还有救，因为主的恩典够用。靠着圣灵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仍然有意义。靠着圣灵，我们明天仍然有盼望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是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四大罪状，也如这种就像这些鞭子一样，也在鞭我们的心。因为我们在或多或少，我们也有这些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对上帝不忠不孝，有时候我们神的审判，神给我们很多的训诫，但我们却死不悔改。有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却虚假的敬虔，以至于我们的祷告神都不垂听，我们的献祭，我们的聚会变成无用功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真的是不公不义，只想到我自己的利益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求你挪去，因为你的恩典已经临到，你要我们回到真实的敬拜，你要我们回到你起初的心意。主，我今天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，求你的好消息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今天耶稣的好消息能够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主啊，你已经把我们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所有的罪都已经洗清，我们个人、我们群体的罪都已经洗清，但你不希望我们随便，你希望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实的认罪悔改，回归你的心意中。求神重建我们，好上加好，爱上加爱，能够信上加信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越来越成为波物众弟兄姐妹众人的祝福。也盼望每一个来到牧灵台福的都看到神在这里，每一个来到牧灵台福的都被上帝的爱所包围，被人的关心所围绕。感谢神，愿你改变我们，重建我们的风气，读经、祷告、爱人、关怀、传福音，全都交在你的手中。谢谢上帝，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